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16号，公元2013年9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行政中央内政部誓言绝不姑息公务员贪污行为。达赖喇嘛表示，所有冲突与矛盾应透过对话来解决。西藏各组织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局势。美国圣里安德鲁市决定取消升中共国旗。中共退休干部声援西藏杂多县阻拦开矿藏人。中国冰川学家表示，西藏冰川融化严重威胁民众生产。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于正在举行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中，接受议员们针对近期几起公务员贪污事件而提出的质询时，强调内政部绝对不会对此类恶劣行径进行容忍和姑息。今天9月20号，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六次会议进入第三天议程。议员们就近期发生在一些流亡社区中的个别公务员贪污案件，向内政部提出了有关案件的调查方式、贪污金额数量同惩罚是否对等、被贪公款的追回状态，以及藏人行政中央是否会就此制定新的应对措施等等质询。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对提问一一进行了答复，同时强调贪污案件属于个案，境内外藏人不应该误以为在内阁嘎夏换届后才发生了这类问题。部长加日卓玛誓言，内政部绝对不会容忍和姑息此类败坏藏人声誉的恶劣行径，而行政中央也会对审计事务方面进行加强。接下来的议程中，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觉宣读了该部门2012年4月至2013年3月的工作总结报告，并回答了议员们提出的质询。此外，今天上午正在参访达兰萨拉的英国著名援藏团体西藏社群负责人李奇海德也到议会旁听会议，在议长的带领下，全体与会人士向他进行了致意。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9号在德国向民众发言时，再次强调世间所有的冲突与矛盾必须透过对话来解决。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星期四应邀参访了德国文斯托夫市镇，受到了该市市长罗尔夫·亚历克斯和当地学生们的隆重欢迎。尊者高度赞扬罗尔夫·亚历克斯市长一直为推动文斯托夫市和平安宁所做的贡献。昨天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在德国士丹胡德向1000多名学生发表和平演说，随后以力量透过慈悲与团结的力量为主题发表公众演讲，鼓励大众在面对所有困难和冲突时必须要正确引用智慧，通过对话和理解解决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在回答民众的提问时强调，世间所有的宗教包括穆斯林教都提倡慈爱，因此只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去无端指责整个穆斯林教是错误的。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20号欧洲四国之行的最后一天应邀参观在德国汉诺威的越南最大的佛教寺院，并向民众发表演讲，圆满结束对欧洲拉脱维亚、立陶宛、 捷克和德国为期两周的访问行程，于今天20号返回印度。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各大非官方组织代表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介绍了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青年会欧洲分会会长米玛塔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表示，2009年至今，中共政府对西藏实施的高压政策导致境内的局势持续恶化，对此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彻底审查西藏的灾难以及中共对藏人人权的践踏。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法国分会代表丹增加措表示，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必须督促中共履行未能履行的国际义务和观察西藏的恶劣人权状况。因中共高压政策，已有120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中共政府。国际支持西藏网络代表丹增进美表示，目前在西藏的人权危机是中共对西藏的失败政策导致，国际社会迄今未能负起责任保护西藏人民，而现在是他们援助西藏能够使藏人得到人权保障的时候。另外，欧洲联盟和德国政府等国家的代表于本月17号在大会上表达了对西藏局势的严重关切和担忧。当时中共代表进行了反驳，同样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的芬兰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代表流亡藏人阿旺曲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在这样的大会上，各国代表都有机会发言，中共代表反驳各国的指责是没有依据的，跟常年一样歪曲宣传，中共是法治国家，依照法律进行着人权领域的完善。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之前由美国圣里安德鲁斯议会通过的议案，在中共国庆日升中国国旗来进行致敬的决定，在各级人士的反对下被市长下令取消。美国旧金山地方西藏协会会长宫阙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之前他和部分藏人及支持西藏人士以及支持这一决议的2名汉人到圣里安德鲁市进行说理，当时他们对市政厅有关官员和这2位汉人公开声明，藏人们并不是在反对中国民众，而是反对中共政府对民众的压制政策。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为首的流亡藏人团体也开展联署呼吁活动，反对这一升中共国旗的议案。
啊，这到公司头上这么大，这个汤就全部进来。你们送人家来呀？你们呢？
宫阙扎西表示，由于在民众的极力反对下，美国圣里安德鲁市市长尊重民意，使用特权取消了这一升中共国旗的议案。如果这一议案正式生效，将是对所有中共独裁政权受害者的公开侮辱。本月16号，美国圣里安德鲁市议会议员李国斌的提议下，有关该市在中共国庆日升中国国旗来进行致敬的议案进行投票。当时圣里安德鲁市议会的7名议员中有4人赞同，3人反对，最终以1票之差通过了这项升旗议案。然而居住在当地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议案通过的3天内纷纷表达抗议和反对后，圣里安德鲁市市长按照民意决定取消了这一计划。在此之前，西藏国民大会党成员静美乌坚在同美国圣里安德鲁市市长联系时，市长曾清楚地指自己不支持这一议案，而且对藏人的不满表示理解。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对和平抗议当局随意乱采矿产资源的西藏康区杂多县藏人民众进行武力镇压，导致多名藏人受伤和被捕。 对此，杂多县多名中共退休干部召开会议，上书中共要求停止镇压杂多县藏人。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现居印度的杂多县藏人公爵顿珠向本台驻印南记者表示：“
啊，等你到那印开中，阿里带你去接几年啦，带你去接你莫等那杂多
藏的。”上月十一号，西藏杂多县多名中共退休干部召开了会议，上述中共要求停止对杂多县藏人民众进行武力镇压和非法指控。这些退休干部表示，不管是杂多县还是青海省中共领导人，从此开始对杂多县民众再次动用非法手段，先将对我们进行同等对待，不然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以示表达同甘共苦的决心。公爵顿珠表示，目前中共公安和工作人员继续盘问民众是谁带头进行抗议活动等，同时当局的非法采矿行为正在进行中。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冰川学家纷纷对西藏高原气候变化导致对西藏、中国及亚洲国家的数千万民众带来缺水困难表示极大的关注。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据《自然》杂志报道，来自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和冰川学家上月在德国图宾根市召开第28届喜马拉雅山脉、克拉昆仑山脉西藏研讨会和第6届西藏高原联合国际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冰川学家康世昌表示，西藏的冰川实际上正在被温暖的气候从顶部斩首。康世昌在会议上介绍说，当对两个专自6000多米的西藏高原冰川冰性进行分析后，他感到很沮丧。康世昌指出，由于西藏高原对于南亚各国以及中国的淡水供给至关重要，因此冰川的消逝是必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构成巨大影响，并强调只有在世界各地的高山上赚取更多的冰性，才能够对冰川融化的现状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与会的科学家们表示，对于生活在南亚及中国的数以万计的居民而言，西藏高原一直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充当着蓄水池的角色。然而，西藏境内的各大高海拔地区的冰川融化将会对当地的洪水系统构成威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在西方世界也对这次专访非常关注，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也刊登了有关评论敬畏言论的两篇文章，其基本观点也认为中共有意改善对西藏问题的态度。本人对待敬畏专访持谨慎态度，因为从西藏境内现实情况和中共高层执政方式、中共高层人事构成以及中共西藏政策制定过程等角度看，不可能对西藏政策进行调整。北京政府继续将会执行在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制定的政策。另外，敬畏口出重启对话解决西藏问题等等，不觉得是一个爆炸式的消息，因为中共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双面人的世界里，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会说不同的话。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对藏政策动向》，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